中共打压，烛光不灭，六四集会全球开花，北京警告无效，各国使馆发帖纪念六四。六四当日，北京上空竟然诡异人念。胡锡进嘲讽德国列车出轨之后，和谐号亦都出事。乌克兰军队在北顿涅茨克发起反攻，夺回领土。啱啱露面几日，巴黎街头的中国地砖失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六四33周年纪念日当日，中共政府严厉打压一切悼念六四的活动，天安门广场以防疫为由禁止入内，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纽约、加州、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多地，纪念六四的烛光都已经点燃，悼念那些在1989年因为追求民主和自由而死难的中国学生和民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超过100人参与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民主女神像前举办的烛光晚会。据自亚洲电台报道，前89学运领袖王丹、吴以开希、周峰锁、中共党校前教授蔡夏出席了这次悼念集会。现场还有多位香港民主人士参与，其中包括邵南、周永康、张坤阳、梁仲恒。王丹表示，因为香港的六四集会被打压，海外悼念活动更加重要。而吴以开希说，每年的六四集会都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呼吁外界不要忘记中共的暴行，继续争取民主自由。在加拿大多伦多，民主人士在6月4号举行集会和游行，并且在多伦多大学校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六四遇难者。知名民运人士、华裔作家盛雪在六四前夕牵头主办了题为《从1989年北京到2019年香港六四33周年及反送中3周年》的在线论坛。他对希望之声说，从1990年起，他就在多伦多举办烛光晚会，在30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共的人权迫害变得更加严重。但是在这两年，整个世界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更加清楚了。盛雪说，这两年整个世界对中共的认识开始更加清楚了，对他的性质、渗透、影响，他对整个世界的威胁都开始认清了。我希望这样的势头能够加速中共斗争的垮台，而且亦都希望中国境内的老百姓能够看到这样的势头，他们亦知道怎样在中国境内，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能够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至少对中共政权以不合作的态度来开始抵制他、瓦解他。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中共的六四屠杀比中国这33年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胡平说，这种无知是选择性的无知，这种遗忘是选择性的遗忘，其实是有意识的回避。为什么要回避呢？原因是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很可怕，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罪恶，你要正视这个罪恶，你要正视共产党的罪恶，就会迫使你有一个态度，那他必然就唤起你的正义感，让你对整个六四屠杀的当局严厉的谴责。但是有些人害怕这种态度，他觉得这种态度会给他带来危险。尽管中共严防死守，但是仍有大陆民众表示需要纪念六四。网民评论说，无论以怎样的侧面的方式纪念，心中都有一束光芒，向六四死难者致哀，向受难者亲人慰问，向中共表达人们33年来不曾消灭的愤怒。在六四周年之前，中共政府外交部门联系各国驻港澳领事馆，要求不要在六四问题上表态，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实际效果。在6月4号当日，包括美国、澳洲、英国、 欧盟、加拿大等多国的领事馆在社交平台纪念六四，表示会继续关注及维护人权和普世自由。在6月3号晚上10点，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上面发布了一张烛光图片，虽然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但是仍然被官方审查删除。而在海外的社交媒体，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6月4号将 Facebook 的封面图片更换为原港大国商之处，并且贴出文字话，美国国务院特别发表声明纪念六四33周年，贴出的文字引用国务卿布林肯的话讲，今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抗争仍然在香港回响，但是中共和香港当局禁止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而举行年度首夜活动，以试图压制人们对那一日的记忆。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馆亦在 Facebook 发布往年六四烛光集会的图片，图片里面包括当时的香港支联会集会主题结束专政。欧盟驻港澳办事处晚上在 Facebook 贴出图片，表示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镇压33周年，欧盟时刻和全球各地捍卫人权的人士站在一起。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则在傍晚上传一张点燃的蜡烛的图片，贴出来的文字用英国驻港澳总领事戴伟新的发言讲，作为1989年北京历史时刻的目击者，每年的6月4号我都会反思和铭记。在6月4号当日，北京上空出现诡异景象。根据中共媒体《北京日报》发布的图片，在当晚黄昏时段，北京上空出现巨大的火烧云板积雨云，位于北部的天空上。但是网友却发现，云朵里面却是惊艳了类似诡异人脸的画面，而且大的脸孔旁边还有不少的细的脸，看到之后有些吓亲人。当日下午7点45分，北京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通州、顺义、朝阳东部受到影响，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冰雹和短时狂降水。根据媒体和当地网友的讲法，北京、顺义和通州等地的冰雹直径达到3到5厘米，通州冰雹目测亦都有4厘米。有北京民众在网上评论说，这么大的冰雹担心会将人打伤，中午还是30几度，晚上就落冰雹，而且恰好赶在6月4号当日。在6月4号，中国 D-209 次和系列车遭遇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而在一日之前，中共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面发布了嘲讽英国列车出轨的贴文，还说14亿人的大社会平平安安，结果第二日就出事，消息引发网友的嘲笑。有网友说，在去年胡锡进曾经对德国水灾幸灾乐祸，在3日之后河南爆发洪灾，嘲笑台湾瓦斯爆炸，结果沈阳亦出现瓦斯炸毁街道的事件。他还嘲笑台湾冧楼，过了没几耐无锡就出现高架桥倒塌。还有网友说，老胡每次幸灾乐祸外国，分分钟现世现报，求求你收声啦。在这个之后，胡锡进发布文章抨击关于他乌鸦嘴的讲法，他辩称说他对德国的事故无幸灾乐祸，并且说回复者是小人。对此有网民评论说，管好自己，不要成日嘲笑人地，大家都知道你嘲笑西方只是为了政治目的，就连德国水灾你一嘲笑，我地郑州就发大水。大陆媒体指出，贵州和谐号出轨是2011年温州723事故以来最严重的列车事故，造成驾驶员丧生，一名列车员和7名乘客受伤。根据事故现场的相片，车头前面完全撞毁，整个车厢横在铁轨上面。和谐号脱轨事件已经导致大量途经的列车停顿。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超过100日，目前俄军正在乌克兰的东部继续推进，但是进展仍然不如预期。乌克兰政府在6月4日声明说，乌克兰军队已经重新夺回了战场城市北顿涅茨克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是对俄罗斯主要攻击部队发起的关键反攻之一。该地区负责人说，乌克兰已经夺回了当地五分之一的领土，在这个之前俄军成功占领了北顿涅茨克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乌克兰军队的反攻中，俄军遭遇了巨大损失。目前战局仍然处于变化状态，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俄军致力于包围北顿涅茨克，每日以500米到1公里的速度推进阵线。英国国防部门表示，俄罗斯现在已经遭遇消耗战略的障碍，在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正在造成高昂的代价和损失。而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指出，有大量消息显示，俄罗斯军方并没有给东部的前线部队准备好医疗用品，一些受伤的军人不能够使用野战医院和设备，这个导致俄军正在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战争亦对乌克兰造成了惨重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说，俄军在顿巴斯进行了大举入侵，侵占了乌克兰 12.5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已经导致超过3万士兵的生命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总统马克龙说，乌克兰应该考虑放弃一些领土换取和平，这种讲法遭到乌克兰政府的激烈反对。6月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发布会上说，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决定都不能够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他们应当决定自己领土的问题。同时，美国将继续让乌克兰人处于能够防卫自身的状态。6月3号，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被称为中国地砖的石砖神秘消失，引发大陆网友关注。根据大陆媒体的讲法，在5月30号，一名中国留学生发现埃菲尔铁塔附近有一块石砖缺失，因此他就在网络订制了一块石砖铺设在地面上面。地砖上面写着，如果你想家，可以站在这块来自中国的石砖上面。随后他拍摄了影片发布到大陆社交媒体。媒体报道说，有网络留言说，站在上面仿佛一秒钟回到了祖国，还说这块石砖是游子的传送门。但是在几日之后，这块地砖突然消失了。根据抖音博主巴黎小艺哥发布的影片，在这块地砖的位置露出了一个洞，地砖已经不见了。在6月2号晚，这块砖还在这里，但是早上就不见了，在附近亦都找不到。对于中国地砖失踪的原因，网友猜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人拿走了，第二种是被巴黎的相关单位人员移走了。毕竟这块地砖并不是当地政府部门铺设许可的设施，和周围地砖的材质有差别。近期以来，中共政府的人权恶行在海外遭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你对这样的趋势有怎样的看法呢？这一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